要的兴起跟发展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主耶稣，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兴起你自己的众儿女，主啊，能够回到历史的当中来吸取教训。施恩的救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竭力的来认识你的计划，也看见你在历史的当中你怎么样来掌权。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全能的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真是在历史的当中看见你的掌权，看见我们的盼望。主耶稣，我们要把这个主日学的课程跟今天的主日的敬拜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祝福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施恩的灵不断的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赐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有刚强壮胆的力量。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发了两个讲义啊，第一个讲义是从第四世纪的教会一直看到第六世纪左右的，有五个宗主啊，这个五个这个主教区啊。那么我们从第四世纪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罗马帝国，那么第四世纪呢，等于是罗马帝国呢就宣告了接受基督教是合法宗教，所以这个基督教从主后313年君士坦丁王啊，罗马的这个皇帝君士坦丁呢宣告基督教是国教以后呢，这个基督教就在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当中开始兴起哈、啊、所以这个教产也增多了，那么这些圣职人员呢，他们的收入呢都是由国家逐渐的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些圣职人就不必过信心生活了哈、啊、跟早期初代教会经历了300年的逼迫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到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呢，啊，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蛮族就开始入侵啊，这个哥特人，大家看到那个地图，有一个第四世纪、第五世纪蛮族入侵了、啊，这个欧洲的东欧的蛮族开始入侵了，最早是哥特人入侵到东罗马帝国。那么东罗马帝国就抵挡这个哥特人呢，那么哥特人打不到东罗马帝国，就是君士坦丁堡哈、啊，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啊，这一个东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哥特人呢，后来就逐渐入侵到罗马哈、啊，打到罗马。那么接着有许多的啊，这个蛮族呢入侵到罗马，所以西罗马帝国呢，从主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呢，始终是在一个战乱的当中，所以罗马帝国在主后的470多年啊，他们西罗马帝国就亡国了。那么东罗马帝国还延续了有1000年的历史哈、啊，到了15世纪东罗马帝国才亡国。那么当西罗马帝国亡国了以后呢，这个教会战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支持哈、啊，信仰的一个支持。由于皇帝啊，东西罗马帝国亡国。那么使得罗马教会在那个状况的当中呢越来越坚强啊，因为这个罗马主教呢他跟皇帝很好，那么罗马的主教呢也在这些战乱的当中呢帮助罗马城免于这个战火，所以当地的罗马人非常支持这个主教，也造成这个主教哈、啊、这个权柄的一个高涨。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呢，我们都一直专注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地区。那么事实上呢，从第六世纪开始，第六世纪这个时候呢，在东边的阿拉伯国家呢已经开始兴起另外一个宗教了，就是回教哈，我们叫做伊斯兰教， Islam 这个字， Islam 就是一个阿拉伯语哈，那么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啊， Shalom， 所以这个 Shalom 就是平安了。我有一首诗歌不是沙龙吗啊，翻译成耶和华沙龙哈啊，耶和华沙龙，其实这个是沙龙，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这个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叫做 Salam 啊， Salam 是阿拉伯语， Shalom Salam， 你看这个音差得很近，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散族语都差不多的音的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叫做伊斯兰，其实它的意思原来是平安的意思啊，这个伊斯兰教啊叫做平安的教，应该是顺服真主啊可以得到平安，其实这是这个回教当中这个 Islam 这个教非常美好的一个意思。那么穆斯林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回教徒我们叫做穆斯林啊，回教徒。 这个穆斯林就是顺服的意思，顺从的意思。一个回教徒来顺从真主啊，这个叫穆斯林。好，那么这个全世界的几个大的宗教哈，回教是最年轻的宗教，因为大家都晓得，从这个最早的犹太教开始，犹太人啊，然后到了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基本上呢还是开始于在旧约的哈，都是在主前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是在旧约的里头。那么到教会建立使徒行传第二章才开始新约的哈。那么所有的宗教呢，除了回教以外呢，基本上哈都是在发源于在主前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开始发源了。那么只有回教是最年轻的啊，它是从第七世纪才开始发展，从第六世纪、第七世纪才发展，到今天才1300多年的历史。可是大家晓得，这个回教的力量哈、啊，已经不是只是阿拉伯国家信回教了哈、啊，信古兰经的。那么包括今天的马来西亚啊，今天的印尼啊，像这一些大的国家，其实还有今天中国的这个西北啊，很多的回教徒啊。那么这个回教的力量，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也进入到印度的啊。我们都以为印度是印度教，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其实不是的。早期的印度也被回教影响非常的深啊。这个马来西亚，像新加坡也部分是回教徒。好，那么这个回教大的一个力量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么一个年轻的宗教，只是在主后第六世纪、第七世纪开始来传。为什么基督教啊已经开始在发展的这么大的一个罗马帝国已经宣告基督教是合法宗教了，那么反而去抵挡不了一个回教徒的一个侵略啊，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侵蚀啊？那么这是我们要从这个课程当中稍微来认识一下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回教徒其实对他们认为啊，他们认为他们不是一种宗教，这个观念跟我们基督教是一样。基督教其实不是一种宗教，基督教是指着人跟神的关系。那么基督教呢，我们认为我们是从创世纪就开始啊，来认识这个基督教的本质了啊。人是神所创造的，从亚当开始我们就讲了。那么回教徒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哦，回教徒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回教徒他认为呢，他们也是从亚当开始算起的啊，这个你要了解他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有点不一样。这个回教徒他就认为呢，他们也是啊，这个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过呢，这个祖宗亚当呢，因为不遵守这个主法，这个主法就是指的不遵守神的这个律法，所以亚当犯罪。他们也是讲亚当犯罪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接着就把这个世界呢转向了偶像崇拜啊。所以在对回教徒来讲，他们认为这个起源还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为了要使历世历代的人能够遵守主法，就是祖宗的主啦，遵守这个上帝的法律，所以呢回教徒就认为要确立一个独一真神的敬拜。所以神就在第六世纪、第七世纪，他们认为哈，上帝就开始了这一个宗教，就是回教。所以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啊，有一队的人马要过沙漠哈，第一个领队呢把人啊带到了沙漠中间，这个人就带不下去了啊。这个那么接着就第二个领队呢开始来带，又带到一半又走不下去了。那么第三个人再出来带这一队的人过沙漠啊，达到目的地。他说第一队的人就是犹太教，第一队的那个领袖就是犹太教，第二队的领袖就是基督教，第三队的领袖就是回教，所以回教最后才跑出来。所以他们认为那是最后的启示啊，你要了解他的想法。好，那么他们就认为回教的穆罕默德呢啊，大家都晓得穆罕默德是由回教是从他开始的哈。那么穆罕默德是12个圣人当中的最后一位，也是6大先知中的最后一位啊，这个很麻烦的。所以你跟回教徒讲耶稣，他说耶稣我知道的，你跟他讲耶稣他一点都不陌生的。你说耶稣是先知啊，他没问题，但是你说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时候，他就不反对你了。所以这个回教徒传福音之所以难呢、啊、你说他不懂他都懂，你说他真懂吗他又不懂啊，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哈、啊、这是全世界最难传福音的，就是回教。好，那么我们看见其实哈、啊、在第一世纪到第六世纪之间，其实阿拉伯国家也是偶像林立的，也是拜偶像的。那么这个穆罕默德是出生在主后570年8月20号，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当他年轻的时候呢，6岁的时候，他出生6个月的时候呢，他的父亲 这个就死掉了，他是一个遗腹子。到他六岁的时候母亲过世，所以他就开始在被他的祖父来抚养。那么九岁以后呢，他的祖父也死掉了，就给他就被叔叔来啊来收养。在这个穆罕默德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接触过基督教的哈、啊、接触过的。他在12岁的时候碰见了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叫做白希拉。那么这是他最早接触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因为你要晓得哈、啊、当时整个阿拉伯国家还是拜偶像的。那么因为经商的关系，所以这个穆罕默德就跟着家人啊，跟着他们家是经商的，所以经常会往来在这些啊，这个叙利亚呀、啊、这些巴勒斯坦这些地区。当他跟着这些人去经商的时候，他就很奇妙的就遇见了一个宣教士，那么就把这个独一真神的观念啊就给他了。所以他就回到了阿拉伯国家，回到他本地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么多偶像啊，他就觉得这个是错的，他认为应该敬拜一个独一的真神。好，这是最早12岁的时候呢，在历史的当中啊就记载他接触过基督教跟犹太教。所以我很坦白的讲，基督教跟回教当时是很好的朋友，早期是好朋友，不会搞到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你要明白这个历史，甚至在古兰经的当中都有记载的啊。好，那么15岁的时候他参加阿拉伯的内战，刚是都是游牧民族啊，部族战争，所以让这个穆罕默德呢在战争的方面他有非常好的学习。到了25岁的时候呢，他就在一个麦加城一个非常富有的寡妇的家里面来工作，因为这个穆罕默德为人非常的正直啊，非常的精明。那么这个麦加的这个寡妇呢，就很需要有一个管家了哈，好像约瑟在波利范家里面做管家一样。那么做着做着呢，这个寡妇就喜欢这个穆罕默德了，后来就这个寡妇就跟穆罕默德就结婚了哈。那么这是最早他第一个婚姻是跟这个寡妇结婚。那么到他40岁之前呢，25岁结婚到40岁之前，他有四个女儿。好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麦加城啊，你们晓得麦加吧哈，这个回教徒每一年几百万人跑到麦加去朝圣，现在这个沙地阿拉伯的麦加啊，我在沙地阿拉伯住的时候，麦加异教徒是不准进的，你在高速公路开车哈，好远的地方就有个大的警告招牌在上面写的，用各种文字告诉你前面什么路是往麦加的，非回教徒不准进，进去的话这个很不得了，你要随便乱闯，它叫圣地哈、啊。你要闯这个圣地被抓到的话，你就麻烦了。然后他就告诉你啊，一路的警告，然后告诉你要从另外一个地方绕道而行，你不准经过麦加，因为他们那就是圣地。你看为什么叫圣地？其实最早是穆罕默德，他就在麦加这个城市里面来工作。到他40岁的时候，他这个人很安静的，但是穆罕默德很特别，他不太读书的，他不太懂得这些文学，什么都不懂的哈、啊，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人。那么在历史上就记载，他40岁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麦加的郊外几里外有一个山洞，叫做希拉山洞啊，这希拉山的山洞去祷告祈祷哈、啊。那么突然就看见了天使长加百列。这个加百列呢就给了他一个像丝绸一样上面写了很多的字，然后就让他显现，然后叫他念，他说他不敢念了、啊、那这个回教的历史当中就记载加百列三次向他显现，并且告诉他说你要念啊，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哈、啊、慢慢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加百列又在路上跟他显现，所以他才确定他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先知。所以你要很小心哈，这段历史。那么这个耶和华摩门教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对不对？这个约翰史密斯啊 John Smith， 你今天到这个盐湖城摩门教，他也说 John Smith 有同样的经历，看到天使跟他显现，跑出金叶子哈。所以你要非常小心，这个我们从所有的这个宗教的起源啊，都会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历史，穆罕默德也不例外的。那么这个穆罕默德呢，后来呢，他就确定他是一个先知以后，他就开始在他的家乡当中开始这个除偶像了，开始来宣扬了。好了，那么穆罕默德一生的当中啊，有九个妻子，三个妾。现在回教徒的规定是一个家庭至可以娶四个妻子啊，妻妾有四个。那么很显然，这个教主啊，穆罕默德就违反古兰经的规定，他娶了九个妻子，三个妾。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了哈。那么我们看见他在主后的632年患了热病就死去了啊，在这些当中呢，他逐渐的就把这个回教呢从麦加的地区，后来他不受欢迎，他就跑到麦地那哈，另外一个城市麦地那这个城市。他到了这个城市以后，麦加的人来攻打他，因为不欢迎他嘛，因为他宣扬一个独一的真神，那些拜偶像的就要对付他。在几次的战争当中，后来他得胜，他就把整个的麦加城也占领了哈。所以这回教最早是在麦地那哈，最早是在麦加传不了，跑到麦地那，然后就从麦地那，现在全部都在沙地阿拉伯的境界啊，从麦地那又回到麦加，把这个回教传出来啊，逐渐的就传出来。等到穆罕默德到了主后632年，他63岁，他就患了热病死去。好，我们来看讲义，这个后面就很重要了，就产生四个叫哈里发，哈里法。这个哈里发是什么意思？就是 king 的意思。回教国家都是政教合一，你们会发现哈啊，所以我很早就跟大家讲了，对阿拉伯人回教国家来讲，政治跟宗教是不可分开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政治宗教是可以分开的。那么回教徒为什么政教不分开？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了。一个回教的教主就是一个王啊，他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王，他有军权的啊，他在宗教上他是一个教主，他可以阐释这个法律的，所以他是政教啊军，可以讲说这几个权柄都在这个教主的手上，是很厉害的啊。这个从初代开始，从第六世纪开始的时候，回教就是这样开始的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伊朗不是大革命啊，那个科梅尼吗？啊，中文翻叫科梅尼啊，阿拉伯叫霍梅尼啊。这个人啊，你看他是一个什叶派的一个狂热的一个教主，都被流放了。后来这个巴勒维王倒台了以后啊，这科梅尼回到伊朗，他就立刻就做了全伊朗的领袖啊。啊，他是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再加上宗教领袖啊，这很厉害的。那大家都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成这样，其实这是回教他开始就是这样的，他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么基督教不一样的，基督教初代教会我们前面谈过了，当犹太教要跟罗马帝国去反抗的时候，基督徒就不愿意参与，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说了嘛，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我的国如果在这个世上，我的臣服就要起来征战啊，约翰福音讲的。所以你看基督教对政治方面他是顺服这个掌权者，他不是反对的啊，那个不一样的哈。那么回教开始他就不同了，他是一个 king 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势力。好，第一个叫做阿布巴克拉哈，这个阿布巴克拉就中文翻译叫阿布巴克拉，到了主后632年，他来继承这个王位啊，继承这个哈里发，是政治宗教的一个王位。那么他做了几年，632年到634年。这个阿布巴克拉呢，这个人他是穆罕默德的岳父，那么他呢就征服了叙利亚啊，借着回教，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回教的教主啊是军事政治跟宗教集权柄集一身的，所以他去宣教的时候也带着部队去的，很简单啊，这都是完全是 link 在一起的啊。所以当他们去宣扬回教的时候，他们也是带着武力去的，所以就征服了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那么一直路就发展到米索波大米，并且在他的手上编辑了这个古兰经。好了，第二个王叫做奥马拉啊，中文翻译叫做奥马，主后634年到644年，这个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弟弟啊。那么你注意看啊，这个时候差不多是第七世纪的，在第七世纪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东罗马帝国，那么除了早期有蛮族入侵啊，东罗马帝国抵挡了这个哥特族这个蛮族，接着东罗马帝国跟波斯啊开始打仗，所以东罗马帝国这个经过至少两三百年的打仗，其实国力也不是那么强了啊，但是它还可以维持住，不像西罗马主后470多年它就亡国了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回教徒的力量兴起了。到这个欧马拉这个哈里发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呢趁着东罗马帝国国力非常衰弱的时候，就把西亚跟北非的很多的地方，东罗马帝国的属地把它抢掉了。其实有几个都是基督教，当时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比如说我们看 大马士革啊，大马士革是当时是很重要的城市啊。那么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你们都晓得很重要啊。安提阿就被的回教徒从在这个奥马哈里发的手下把它征服掉了。耶路撒冷大家都晓得，那是第一个教会，主后637年耶路撒冷就被回教徒征战了，第七世纪啊。所以你看十字军东征是第11世纪才开始了。那么你看经过了这么多年啊，从第七世纪到第11世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完全是被回教徒来占领的啊。这个是在这个哈里发欧马哈里发呢啊，他把耶路撒冷征服。所以在这个奥马哈里发的手下呢，基督教的城市呢一一就落在回教的手中。同时在638年，这个哈里发很厉害的，哈里发是王的意思哈，这个奥马哈里发他在主后638年就占领了埃及。那么本来啊，大家都晓得埃及亚历山大教会哈，这是跟欧洲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因为亚历山大当时有是大主教的。我们讲过当时有五个大主教很重要的，在地中海沿岸，一个是北非的亚历山大主教啊，耶路撒冷大主教、安提阿大主教、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罗马大主教，这五大主教在地中海沿岸。那么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等到这个主后第七世纪这个欧马哈里发兴起的时候，主后的638年他就侵占了这个埃及，使得埃及的关系跟欧洲的关系从此断绝，很厉害哦。所以你今天到埃及去，他们的关系是阿拉伯的关系，对不对？你很清楚的看，他们讲阿拉伯语，他们信奉回教，都影响到今天的。但是早期埃及不是啊，在基督教的一个范围的当中，埃及跟欧洲非常亲近的啊，因为当时是地中海沿五大主教之一啊，你就晓得这个历史就逐渐就开始转变了。好，那么这个欧马他也很厉害，他的武功很强，他向东呢就开始攻打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他就把回教传到伊朗，并且在主后640年他把回教逐渐带到印度。哦，你们是想到印度曾经被回教徒管辖过，我们都没有想象到哈。你看这个势力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向东向西啊，向北一路的发展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这个图表哈，这个图表到了公元第六世纪有五个宗主教区，有没有看到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一个是罗马宗主教区，这个是西罗马帝国的范围。那么一个是康斯坦丁，就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一个是安提阿宗主教区，一个耶路撒冷宗主教区，一个是亚历山大啊，现在的埃及北非啊。那么你看到没有，当回教兴起的时候呢啊，安提阿主教区没有了啊，东罗马帝国的安提阿主教区结束了，被回教徒征战了。耶路撒冷不必谈了，回教徒征战了。亚历山大呢也一样的啊，这个大的主教区整个的基督教呢就被回教徒开始征战。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大家会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这个回教去占领这些土地，带着军事去，那么为什么这些原来是基督徒的人会这么容易去相信一个回教啊？大家会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第一，很简单啊，因为回教徒传的也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那当时人教育水准也不太发达的哈。那么第二个，他用一种方法了。今天回教的占领这个地区，假如你参加回教、信仰回教的话，很好。第一个，你不必缴税。哇，这个老百姓一听不缴税，这很高兴啊！罗马帝国时代这个缴税是不得了的，万万岁啊！那么回教很好啊，回教人当这个当地当这个领袖的时候，哇，只要信回教不缴税，那当然大家一窝蜂就去信回教啊。如果你还要信基督教的话，你不信回教的话，我加税，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一般的老百姓哈、啊，普遍的这些老百姓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他这一招很厉害。啊，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为什么犹太人会造反，其中一个是苛重税，罗马帝国的税是很厉害的。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这个税利沙盖为什么人家那么讨厌他？因为他是 IRS 的这个头头啊，美国国税局的头头，所以犹太人非常讨厌他，而且他是叛国者。那么这个回教徒一来的时候非常 friendly 啊，他把这个地方征服了，你们可以不要缴税了，只要来到我这边啊，信仰回教，敬拜阿拉。那当然这些人就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全部都跑去信回教了。所以为什么回教它是有方法的，它就在这样的用政治的手腕啊，也借着政治的手腕啊，这样的法律的手腕，把很多的人带到回教的当中。所以你们想到读到初代教会历史啊，最早的时候北非的这些基督徒非常兴盛的，亚历山大啊，非常多杰出的神学人才啊，都是信耶稣的。为什么一夜之间一下子转换，马上就衰落了，从此没有人才了啊，都是因为回教徒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好了，这个欧马这个哈里发呢死去了以后呢，到了再来就是奥斯曼哈里发了，640到655年。这个奥斯曼这个人呢，那么他就是跟阿拉伯的这个，他是把这个阿拉伯的中央政府跟各地的教长跟各地地区的军人，因为回教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在北非啊，在波斯，在印度啊，那么在他的这个继任的当中呢，就开始产生了分裂啊，产生了分裂，因为版图太大啊，毕竟版图太大，产生了分裂。那么他死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形成了几个回教的大集团，这是从这个哈里发，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了啊。那么第四个叫做阿里啊，阿里这个人很重要了。啊，今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什么什叶派啊、逊尼派，有没有看到啊？你看那些报纸哈、啊，什么回教基本派啊、基本教义派，这到底是什么？怎么跑出来的？从这个时候跑出来的啊？这个我们花点时间谈一谈。这个阿里哈里发呢，他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女婿啊，是他的女婿。他在主后656年到661年呢，他来继位接任哈里发啊，来领导这个阿拉伯回教跟这个军事政治啊。那么这个阿里呢，他是一个等于是跟穆罕默德家里的人啊，都是亲戚啦，都是他家里的人。那么这个阿里继位了以后呢，有人就反对他了，就跟他打仗。在这个打仗的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叫什叶派啊。我们看今天的伊朗大部分是什叶派。那么这个什叶许阿这个阿拉伯文，这个什叶中文翻叫什叶，什叶是什么意思？我们看报纸讲什叶，对不对啊？很多的。这个什叶是什么意思？什叶是追随的意思，或是赞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什叶派他到底赞成什么？他赞成这个哈里发的位置啊，这个是军事、宗教、政治的这个位置，应该是由穆罕默德的家族来领导。换句话说，这个什叶派曾赞成是世袭制啊，叫做世袭制，那你们就懂了啊。那么这是什叶派所赞成的。那么这个什叶派呢，就认为呢，这个阿里哈、啊、做主教是应该的，但是阿里如果死去了以后，应该再从穆罕默德的家族他的后代当中再推选一位领袖来继承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什叶派，其实这个什叶派在回教徒当中不多的啊，差不多是十分之一多一点点啊。在整个的回教当中啊，回教也分派啊，基督教也有派嘛哈 啊基督教最大是福音派、灵恩派，对不对？但是基督教福音派、灵恩派不会像他们那么复杂了，他们这个派分起来是很不得了的，是可以弟兄跟弟兄打仗的，是可以动兵刀的啊，因为都是有军权嘛。好，那么这个什叶派就主张古兰经是唯一的权威，那么他自认为是正统，因为他觉得啊，这个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家族一路传言下来，他认为这个是正统啊。今天这个什叶派在伊朗、也门、沙特阿拉伯东南部有一个国家叫也门，那么他们就称为是什叶派。这个什叶派呢，西方的国家又给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原教旨主义，或是啊原教旨主义，或是基本教主义，原教旨主义哈、啊，原来的原啊，宗教的宗，旨是啊旨意的旨，叫原教旨主义。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是什叶派了，另外一个派叫做哈拉聚，就是加里基啊，中文翻译叫加里基派了。那么这个派呢，他很开放的，崇尚民主，他认为什么人都可以做哈里发，只要这个人道德高超啊，好像是穆罕默德一样的人格的高尚以外就好了啊。所以这一派的着重在民主。 那么这个什叶派跟加里基派呢，两个看法显然不同，一个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个是谁都可以做这个哈里发的，所以这两派就是水火不容啊。所以今天这个回教的战争哈、伊朗跟伊拉克打仗打了十年，比我们中国抗战八年还厉害的啊。伊朗这个科梅尼上台以后，他是什叶派的大领袖，他就跟这个伊拉克打仗，伊拉克基本上是逊尼派啊，后面我们要讲了。所以这两个同样是回教，他们可以打仗打十年啊，死了很多人的，小孩子都是挂着科梅尼的像，给他一把钥匙，他说你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啊。哦，所以这个小孩子十多岁了就拿着枪去打仗，死了多少人啊？啊，这都是在回教徒当中他们自己的征战啊，这个很厉害的。好，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叫逊尼派，那么这个哈里基派呢，那么势力呢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后来呢就产生另外一派叫逊尼派，这也是今天回教徒的主力，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那么。在许多的国家啊，都是逊尼派。在今天的中国、东南亚啊、马来西亚、印尼，都是属于逊尼派哈。那么这个逊尼派呢，它是主张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哈里发。所以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派系，一个叫什叶派，一个叫逊尼派。那么这个逊尼派呢，他认为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哈里发，除了尊重古兰经以外，他还看重传统的传说，所以又称为叫传统派啊，传统派。那么这个逊尼啊，它是个阿拉伯语了，它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啊，顺从的意思。那么这是根据他们要顺从穆罕默德的言行所产生出来的。这一派的教徒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土耳其很特别的，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啊，土耳其啊，今天的这个北非很多的逊尼派，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那么在马来西亚、印尼逊尼派，中国都是逊尼派，那么这些逊尼派是非常温和的啊，他们是比较温和的，不像什叶派是非常极端的啊，所以这个恐怖主义大部分都是从什叶派跑出来的啊，都是什叶派啊，那么像沙特阿拉伯主要是逊尼派掌权。啊，这个 Saud S-A-U-D-I 啊，叫沙乌地，对不对？我们中文翻译沙乌地 Saud， 它是一个族的名字。这个 Saud 这个 tribe 这个族做领袖做 king， 那么但是呢，达哈兰沙乌地阿拉伯的东北边是达哈兰省，达哈兰是出石油的。整个阿拉伯哈、沙乌地阿拉伯基本上都是沙漠，除了有骆驼有这个枣叶以外，大概没什么东西了哈、但是很怪的，就产油，这个油。并不是所有的沙特阿拉伯都有油的，不是的，只有在东北边这个达兰这个省，达兰呐、或叫达曼这个省有石油，最大的石油从那里出来。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达曼省最麻烦的是什么？因为是什叶派的回教徒最多，他们跟伊朗非常靠近的，所以你晓得这个美国部队哈、去这个住在这个达曼，不是被恐怖分子炸掉嘛？炸掉死了很多人啊！这个达曼啊，那么阿拉伯国家这个沙特阿拉伯造反的这些反对王室的，都是从那个省出来的啊！他们不平衡啊，因为他们为这个 kingdom 这个王国赚的钱最多，可是所有的钱都被这个王室拿去建设到利雅得这个首都啊，建设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达曼省认为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经济利益很小，再加上这个回教徒本身的这个什叶派跟逊尼派的一个对立所以产生这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所以你就晓得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外面想象那么简单，这个沙特阿拉伯他们本身也是怕这个派系对立的，被对立太厉害的时候就会产生恐怖分子，那这恐怖分子基本上就是这样产生的，是最早就是一个从什叶派跟逊尼派这样的对立产生的这是回教内部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了，等到这个四个大的哈里发死掉以后呢，接着就产生了这个大的王朝了这个大王朝，第一个大王朝叫做奥梅亚王朝，主后661年到750年。那么这个大王朝呢，它就建都到大马士革，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那么它的武功呢，非常的强盛甚至它进入到天山南麓，中国的天山你就知道厉害，慢慢这个势力就进到中国了，中国的天山。那么还有印度流域。回教跟佛教呢，就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手上呢，有很多的接触越来越广泛了。那么这一个 奥本雅这个王朝呢，最厉害的一点，向西呢围攻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他一直攻打君士坦丁堡，但是呢还好他东罗马帝国呢只拿了部分的土地啊，君士坦丁堡没有陷落啊。那么接着他征服了北非的全岸啊，他更厉害了啊，征服北非全岸，他最厉害的一点，到主后711年征服了西班牙。啊，你到西班牙去玩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大堆回教文化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一大堆回教文化。那么他统治西班牙，回教人统治西班牙有多久？800年，800年，你都没有想象，西班牙被回教统治800年。所以你去西班牙看他的街名哈、路名，很多是阿拉伯语拼音的。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不是西班牙文？因为他被阿拉伯人统治了800年，啊，很厉害的。那么这个王朝，你看西班牙本来这个地方呢，应该在罗马书信里面都讲了啊，西班牙保罗都很希望到西班牙去怎么样去传道嘛啊。当时的人认为西班牙是地球的西边的极端啊，好像福音就传到地极了。那个地极其实在当时的人认为就是西班牙，再过去是大海了，大西洋了，不晓得后面是什么了。所以当时的人认为说，哦，福音传到地极是西班牙。结果保罗就有一个心愿，他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先到罗马啊，做一个福音的基地，然后传到西班牙。没想到呢，这个保罗之后后继无人啊，到了第7世纪的时候，回教都把西班牙也给占了啊，占了800年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好，那么到了732年，这个王朝很厉害的，他732年他就越过西班牙北部的这个山峰啊，西班牙北部是一个大山呐、皮里牛斯山。他过了这个山峰要攻打法国，大家前面都讲过了，这个时候法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立国的一个国家了，那么这个回教势力非常的强盛啊，这个大军啊要开到欧洲了。还好当时法国有个大将军啊，叫做查理马特，这个大将军啊就率领了这个联军啊，法国部队啊，在皮里牛斯山北边法国的南部抵挡了回教的这个部队的入侵啊，一战呢就把这个回教打败了。那么这个时候回教就退回皮里牛斯山的南部，从此只是在西班牙这个地方啊来统治。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保守啊。所以欧洲为什么变成西罗马帝国啊，这个天主教开始去把这个福音传到欧洲，后来欧洲没有被回教徒侵占，是因为这个法国大将军查理马特他的功劳啊。这个在主后732年一个重要的一个战争啊，从此以后呢，回教徒的势力就没有进入到欧洲了啊。这个时候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他的侵占最西边到西班牙，还有非洲的北边全部被回教占领。那么同时耶路撒冷、安提阿这些地区全部都是回教的控制区，从主后第7世纪、第8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形态了。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呢产生一个叫做绿衣大使哈，我们中国，你们读过中国历史有绿衣大使、白衣大使，对不对？大家他还记得吧哈？以前读高中的时候读绿衣大使，那么这个大使的意思是一个波斯式，是就是阿拉伯人的意思啊，阿拉伯人。当这个奥马王朝兴起的时候呢，阿里死掉了哈，前面最后一个哈里发阿里死掉了。那么这个阿里的后裔呢哈，当然是跟这个奥马王朝是对立的哈。那么这个阿里的后裔就逃到了波斯，去建立了另外一个大的派系。这个派系呢到了第10世纪就到了埃及哈，转成立一个叫做法提马王朝，定都在开罗。那么因为他们呢非常喜欢绿色，所以我们中国人称这一个叫做绿衣大使，这是主后第10世纪哈，这是后来历史的发展，稍微提一下，我们称为绿衣大使，这是阿里啊，这个阿里第4个哈里发的后裔，第10世纪的时候在埃及所建立一个王朝啊，叫做绿衣大使。好，这个奥马王朝以后呢，叫做阿巴斯王朝啊，主后750年到1258年。好了，那你就晓得这个阿巴斯王朝呢，啊，在这段的期间差不多，啊，差不多是一个啊，这个也是一个东罗马帝国很衰弱的时候。那么这个阿巴斯王朝呢，这个阿巴斯到底是谁？是穆罕默德的叔父啊，穆罕默德的叔父。那么这个阿巴斯王朝喜欢黑色，我们中国人称为叫做黑衣大使。啊，很特别，叫黑衣大使哈。 好，那么这个阿巴斯王朝呢，在他立国的时候呢，他就建都在巴格达。大家晓得阿拉伯人啊，我们对阿拉伯人的认识只是在于阿拉伯地毯啊，这个阿拉伯神灯啊，其实不是的。在第八世纪的这一段时间，阿拉伯人的学术非常的发达。我们今天用的叫做阿拉伯数字，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啊，那都是阿拉伯人他们开始的，啊，阿拉伯的数字，他们的医学非常的发达，他们的文学非常的发达。像我们最近很怕这个天花，对不对？天花大家都晓得，美国现在怕天花，因为没有疫苗，不多，只有1000多万个疫苗。这个天花疹啊，怎么样去看诊？这个天花疹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哦，你晓得阿拉伯人他知道怎么样看这个天花疹。哦，他们当时是很 smart 的哈，不会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些，好像那些人都住在那个旷野游牧民族骑骆驼。No， 第八、第九世纪那个阿拉伯文化是非常强盛的。那欧洲还是一个什么国家？欧洲根本是一个还是在一个黑暗大陆啊！欧洲只是基督教文明进去，在其他学术上的发展完全是落后阿拉伯国家了。所以早期在西罗马帝国啊，这些非常有名的人要留学的话，去哪里留学啊？阿拉伯世界，变成是这样的。早期是到阿拉伯世界去留学啊，那表示你有非常好的啊学问，好像今天各国的人都希望来美国留学一样哈。这个时代真是风水轮流转了啊。等到这个16、17世纪以后，留学又要到欧洲去留学了。又变过来了。所以早期是阿拉伯文明非常发达，那么这个阿巴斯王朝就在第八世纪到第十三世纪的当中啊，这个学术发展非常发达，并且他们把许多希腊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今天你在阿拉伯世界读的希腊的这些非常有名的文学著作，就在第八世纪翻译出来的。好，那么从第八世纪到第十三世纪呢，阿拉伯人开始经商，那么他们的足迹到过中国、印度、南洋群岛、非洲、俄国啊，当时的阿拉伯人的商业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烈。那么是如果你今天要做商业的话，在第八世纪、第九世纪，你要跟阿拉伯人在一起的啊，他们的丝绸啊，中国的丝绸要透过阿拉伯转到欧洲地区的，你就晓得这是一个是中国的大的一个文明，一个就是阿拉伯世界，在第八、第九世纪的时候啊。好，我们稍微有一点认识。那么第三个大帝国就很长了，主后1258年到1914年是奥图曼帝国。那么从11世纪开始呢，另外一支的民族叫做塞尔柱土耳其人。这个塞尔柱土耳其人呢，他们也是信奉回教的哈，后来就吞灭了阿巴斯王朝，并且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一带的土地啊。那么其中呢，很重要的，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一个帝国的管辖当中。那么这一个帝国呢，当他管辖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刁难这个回教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很喜欢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啊。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呢，这些回教徒第一个不接待基督徒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异教徒哈，异教徒，犹太人的啊这个回教徒的观念，异教徒就是好像变成水火不容啊，不接待他们。那么当时在欧洲地区啊，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如果要去朝圣的话，都是骑着马呀啊，慢慢这样很辛苦的啊，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累又累得要死哈，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呢，希望有休息一下，那没有想到在阿拉伯所管辖的这个耶路撒冷呢，旅店不接待他们，因为这都被阿拉伯人控制了，所有的旅店老板都是阿拉伯人回教徒，所以这些回教徒他们说，我宁愿不赚你基督徒的钱，我不欢迎你来。所以为了朝圣的缘故啊，慢慢这些回教徒在那里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不接待，这么辛苦跑到耶路撒冷，没有得到一个很尊重的待遇。好了，等到这些人朝圣就回去了以后，慢慢就报告这些教皇了啊，这个罗马教皇了。后来慢慢就知道，经过几百年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好，这个罗马教皇就开始宣召啊，宣召这个欧洲的 基督徒呢开始十字军东征哈，这叫 crusade 哈，所以千万不要用 crusade 这个字跟回教徒讲，回教徒一听到 crusade 啊，他马上来一个圣战，所以这个美国布希总统啊，那个九一以后第一个礼拜，那个报礼拜一还是礼拜天啊，晚上就说 crusade， 我拜托不要用 crusade 这个字，犹太人这个回教徒一听到 crusade 的话，哇不得了，他一定跟你打到底的，叫圣战啦、啊、所以那个宾拉登他说我要圣战啊，就是这样搞啊，因为这个是历史因素啊，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么美国人我刚刚讲了，高中初中都不读这些历史，所以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哎呀，我们要正义啊，所以你要正义，阿拉伯人也要正义哈、啊、这个很难搞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历史，你就知道很多的因素不是今天才有的，从这个时候就有了。其实最早讲圣战的是谁啊？教宗，当然他讲圣战是有理由的，他也当然有理由，因为基督徒到了耶路撒冷的那边的阿拉伯人 control 不接待这些基督徒啊，所以当然他也要去用武力解决一下。所以这一个教宗啊，现在这一任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啊，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教宗啊，我相信他是一个神要用的人，他跑到耶路撒冷啊，亲自的跟回教徒道歉。因为事实上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以后我们再详细讲，杀了非常多阿拉伯人，血流成河啊，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教宗他很清楚，他为了要想要这个世界更和平，他承认啊基督徒在历史当中做错事，所以他跑到耶路撒冷跟回教徒道歉。最近他又跟中国道歉，对不对？请中国宽恕以前那些假的宣教士或是什么借着列强侵略中国。所以这个教宗说实话他是讲真话的一个人啊，事实上历史就是如此的记载哈。但基督教本身没有问题的，是人有罪性，懂我意思吧？这是人的罪性，人利用上帝之名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在教会历史当中太多地方可以看见了。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就在这个奥图曼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王朝的当中呢，开始打了11世纪打到13世纪，总共有好多次的十字军东征啊。那么13世纪的末年呢，这个奥图曼的这个王朝呢，他们就不叫哈里发了啊，不叫哈里发了，他们慢慢他们的以后的名号就用另外一个名称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到了主后的1453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了。主后第15世纪1453年，奥图曼帝国他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换句话说东罗马帝国灭亡，西罗马帝国在主后470多年被蛮族入侵灭亡，东罗马帝国在主后1453年亡于回教王朝的手中啊，那你就晓得了。那么君士坦丁本来还是基督教的一个城市，从主后15年开始，君士坦丁堡成为回教的城市了。所以你今天到伊斯坦堡啊，你去看几个大的文明啊，基督教、东正教啊，东正教、基督教啊，回教啊，这些大文明在伊斯坦堡。你今天去旅游到伊斯坦堡，哇，你真是很精彩。以前是教堂，后来变清真寺啊，他就让你看，以前是教堂啊。啊，到了15世纪以后，这个回教王朝把它侵略以后，全部改清真寺了。啊，你就可以看见以前的大教堂，啊，后来变清真寺，很多，非常的多。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个近千年的这个东罗马帝国从第15世纪灭亡了。从此以后，整个土耳其啊，今天的土耳其，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全部都成为回教的版图啊。那么这个东正教呢，只能局限于伊语哈、啊，只有一点点的地方，还有这个东欧跟俄国哈、啊，这是东正教的一个范围。好，那么我们看见，所以从这个奥图曼帝国到了第16世纪的时候呢，它的领土跨欧亚非三洲。非常非常的强盛啊，这是当时。那么欧洲这个地区呢，还是属于黑暗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还没有开始啊，在文艺复兴之前是回教大文明兴起啊，作为这个历史历代一个文明起来，一个文明下去，一个文明起来啊，神就是这样让我们看见这个啊大的一个状况。好，那么16世纪到了16世纪的时候，这个奥图曼帝国也 开始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在他们的control的当中。那么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国位非常的长，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回教掌权的奥斯曼帝国才被消灭掉啊，才瓦解。土耳其这个大帝国啊，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呢，接着各地区呢，因为它的帝国很大，欧亚非三洲啊，所以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当时是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些领土就逐渐开始独立了哈，这些国家就一个一个都独立了哈。那么这个1923年呢，土耳其有一个年轻人叫凯莫尔，这个凯莫尔就革命了哈。那土耳其在回教的国家是非常特别的哈。那么土耳其1923年土耳其凯莫尔革命以后，他就废除了回教是土耳其的国教，哇，这个很厌害的。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从第七世纪回教跟政治军事是绝对不分开的，但是这个凯莫尔厌害，1923年他本身是土耳其人，他能够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大的帝国当中宣布土耳其废掉回教是国教，并且他采用西方的法律啊，土耳其的国家这个法律是采用瑞士的瑞士制啊，瑞士是非常民主的哈。那么他就废除了阿拉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所以他用了这叫做啊土耳其语。土耳其语非常好学，阿拉伯语非常难学的哈。所以阿拉伯国家文盲很多，因为阿拉伯语太难啊，跟希伯来文一样非常难的。那么他改革文字，并且采用西方的律法，不采回教历，回教有回教历啊，有另外的算法的。那么改良司法，从1923年开始，这么一个土耳其的这个国家呢，就脱离了回教的捆绑。所以你今天到回教国家去哈，除了土耳其以外，它是政教分开的，政教分开，它已经宣告回教不是最主要的国教的哈。但是当然土耳其人受到回教的影响也经过这么久了，当然他们还是绝大多数信奉回教，不过政治跟军事上怎么样，一刀两断分开了。所以这个美国很聪明哈，美国不是最近叫土耳其派那个军事团啊哈，对吧，高这个突击队军事团90几个人，土耳其部队啊要到这个阿富汗去，土耳其说好啊我去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土耳其那么多回教徒，他们怎么说要去就去啊，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对土耳其政府来讲，回教不是我最主要的宗教，我不 care。 但是如果你在阿拉伯国家就不可以了，对不对，阿拉伯国家哇，回教跟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怎么可以派部队去打我的弟兄，一样的观念啊。所以这你看整个的历史哈，整个的连结在这个里头。好，我们就花点时间呢，把这个阿拉伯回教的兴起啊，整个的历史稍微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到啊回教跟啊基督教的一个文化一个发展，然后我们要讲十字军东征哈。我们来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掌管历史，主啊，我们也看见教会当没有真正的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当这些啊别的宗教兴起的时候，一样的可以迷惑人心，把教会的力量能够消退。主耶稣啊，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从历史的当中要让我们看见教会今天要走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来掌权，求主你来带领。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从历史的当中得到这些警讯，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相信你，但是主啊，那个恶者仇敌也是不甘心。主啊，我们要求你帮助哦，你自己的教会扎根在你的磐石上，以至于当异端动啊这个冲击的时候，当各种的风俗冲击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主啊建立在你的磐石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真是为这些回教徒来祷告啊，让他们更能够明白主耶稣你是他们的救主，求你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心愿，是吧，能够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